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真儿非常的开心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儿的一位属灵的姐姐，也是她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过在参与在青少年生命成长和培育辅导过程当中他有过服侍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那海燕姐请跟弟兄姐妹问安吧。
大家好，可以叫我海燕。
是的，那海燕姐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是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呢？
我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首先是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刚好15岁，不到16。然后我有个侄女，她也是刚满18。另外我还在我们原来的教会也有过，就是带领青少年团契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说，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服侍青少年，在家里也有青少年，在亲戚朋友当中也有青少年。
是的。
所以您既有作为牧者去牧养青少年的经历，也有作为父母亲去陪伴青少年的经历，是吗？
对，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那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就是专门量身为海燕姐定做的，因为这样的话海燕姐可以带给我们，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与父母亲沟通和交流。同时呢，如果是作为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青少年孩子成长。所以真儿很想知道的就是，海燕姐，你在整个陪伴青少年辅导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陪伴他们，特别是跟他们一起做事。
就是说真的花时间花精力陪伴他们成长，是吗？
是的。
所以就是说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陪伴他们。
特别是他感兴趣的事跟他一起做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如果是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怎么样在教会提供一些给青少年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的机会呢？
在教会其实比较容易的是举办一些活动，就是青少年喜欢的，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喜欢一些游戏，一些可以交往的活动，一旦他找到朋友了，他就比较容易会参与进来。
所以说其实针对青少年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环境，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感觉到被爱被接纳，然后呢有同伴。
是的。
那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太多的青少年，我们开展不起这样的这种团契的活动，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从一个开始也是很好的选择，就是每一个上帝都很看重他们的生命，而我们无法预料他们每一个将来会上帝会在他们的身上做多大的功，或者他们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一方面培训已经有的孩子去接触别的更多的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我们接触到的孩子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抓住机会。对，
那非常好。那在这个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又营造环境也好，或者帮他们突破他们的环境也好，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作为牧者，您觉得我们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交流和合作呢？
一般来说，我认为父母亲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建造他们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好的成长。所以呢，父母亲就是如果有合适的对父母亲进行教育，很多父母他只是他很愿意，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父母亲他们需要教育，他们也需要一些讨论，比如说研讨会之类的，让他们可以切实的知道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上他们应该怎么面对他们的孩子
啊。也就是说教会我们需要提供一些资源给父母亲，比如说帮助父母亲学会怎么样去教养他们的青少年，
是的，
了解青少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挑战，这样我们才能够协助父母亲积极的与父母亲沟通，来陪伴这群青少年。
嗯哼，
那如果是父母亲不信主该怎么办呢？
我想这未信主的父母呢，同样对他们是一个机会吧。如果教会或者基督徒个人接触他们，反而因着现在的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这也许成为一个契机。通过孩子的问题或者帮助孩子这件事情来影响到父母以及到整个家庭。
是的，真儿相信的，在我们牧养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和他们的父母亲有机会去谈到福音。那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家访嘛，对吧？我们可以进入到青少年的家庭当中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的环境、家庭的背景和他们背后的故事。那我相信在这个父母亲他们爱子女的这种心的迫切之下，他们会愿意和另外一群关心他的孩子的人去分享。
是的
啊，所以刚刚海燕姐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就是这也许是神透过这个孩子所带给这个家庭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很大的切入点。
是的，
所以作为青少年的牧者，我们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那海燕姐，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你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陪伴，那你可不可以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你是如何陪伴他们的呢？
我想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侄女她曾经做过一个跟她的同学另外两位同学约着一起做过一个研究项目，就是研究各个医院是不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堕胎这个事情，到底这些医院他们是不需要监护人就可以给未成年人实行堕胎的手术，还是他们都需要。所以我侄女呢，她很认真地做这个项目，她也觉得很有意义。那我就专门抽了一天的时间骑着个电动车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然后就一间一间的去问医院说，我的朋友青少年孩子他怀孕了，那他可不可以来堕胎这样。通过这样的了解和访问呢，就是最后我的侄女他就做出了这个
报告
相当成功，然后也得了一个很大的奖。对，所以他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意义陪伴他这件事
啊。而且呢，我相信这个对他未来的生命的成长，他会一直都纪念你是他的姑姑吗？还是
像姑姑
姑姑在他身上所花的时间付上的代价，这样的陪伴就是一种最最实际的爱的这个表现。
是的，还有一直到现在我都保持一个我都就是
是他的
决定，但每次他跟我发微信我立马很快的速度就回他
太好太好。那这些都是对于一个陪伴青少年的牧者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对青少年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 demanding， 就是对时间的要求很多的。那真儿记得自己在做青少年牧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一天都睡不够觉，因为很多时候很晚的时候这个青少年会突然就打电话来了，有什么事就突然就来找。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作为牧者，我们如何能够分辨得清楚，就是我们不是他们的父母亲， 我们该怎么样去划清楚这个界限，但是同时呢又不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拒绝啊、又同时不会让他的父母亲觉得说我们把他们的这个责任或者是权利或者义务给包揽到我们自己身上了。
我想这个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孩子的这个方面，一旦我们跟孩子之间建立了信任的关系，我们需要引导他们，特别的引导他们来看重和他们父母的关系，看重建立建造这个关系，因为这个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也为了不让父母产生误会或者什么，我们也需要跟父母也有所连接。我想我们不能单独把孩子拿出来，事实上这样也可能是效果不大的。所以我们或迟或早我们也需要跟父母有连接，更多的跟他们交流孩子的情况啊，这样让父母也放心。另外呢也在父母方面也能够受到一些好的影响吧。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就是别把教会生活替代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有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到教会他感觉到很被爱被接纳，于是呢他就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而他自己的功课学业他都没有管过、然后自然而然在家呢可能他就不会尊重他的父母亲，或者是觉得啊、一个越不能够让他感觉到被接纳的环境他越想逃避，那教会呢他越想待。那在这种情况里面，我想就好像海燕姐刚刚分享的，我们需要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同时呢也需要让他的父母亲对教会产生一个信任，就知道说你的孩子在这里其实是比他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更好的选择。
是的，
他如果不来教会他可能就去了游戏室、去了其他什么更不好不安全的场合。
对啊、
那海燕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作为父母亲，你在陪伴你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们在青春期里面的那些情绪的波动，或者是在属灵的喂养上，或者是在他们与人的关系的建造上，你是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作为青春期的这个儿女的？
想到我儿子的经历啊，我就觉得父母特别是在孩子碰到难处或者经历什么挫折的时候这种时候都是很紧要的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抓住在这个机会当中陪伴孩子一起度过。那我的孩子呢他就曾经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他刚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呢就有一门课是唱诗。那孩子呢他就刚去的他也不太懂，所以呢唱诗的时候他就没怎么开口大声唱。
男孩嘛，
对、没怎么开口大声唱。结果呢到期中的时候那位老师就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分。那我的孩子他是很自尊心很强，然后历来都是好学生，还没得过那么不好的成绩，所以他就很沮丧。另外一方面他刚到了陌生的环境，他觉得会不会老师不喜欢他，或者是觉得
一些负面的感受，
对，或者是觉得因为他是中国人，或者是别人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或者什么，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其实我也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责备孩子，然后跟孩子分享，也跟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不舒服，然后也理解孩子的感受，然后呢就是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然后可以多跟孩子分析也许我们需要再改进哪个方面。就是这样。其实我只是陪伴，更多的其实我也不能做，但是感谢神，是因为神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工作，所以呢给他一种很积极正面的力量。
非常棒。
对，我都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告诉我说，老师说我进步很大，我都大声开口唱了。然后 对，他老师也更多的了解他。
嗯，
一直到现在他跟老师也相处得很好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受鼓励，连我自己都受鼓励。
是，
这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
嗯，
对，真的是神做的，
神的恩典。
嗯，
那我相信说这个过程，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是其实不是他这一次养成的，相信是海燕姐在教养他的过程当中已经养成习惯，让他从神的角度，从正面积极的这个方向去思考问题。因为到了青春期才去建立他的这个思考的模式，是的的确确会有一些困难的，但是呢还是来得及。
嗯，
啊，如果收音机前您的家里面有这个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辅导这样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并没有从小的环境是一个很负面的环境，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健康的去处理他们心里面那些情绪，那可能就需要像海燕姐刚刚讲的，如果今天是这个机会，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从现在开始重新来建立他们一个正确的处理情绪的方法，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哼，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父母最好不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跟孩子谈论。嗯，如果我们放下自己，因为每次我孩子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想我会跟他有同样的问题吗？
嗯，
每次都得到肯定的答案，就是我其实和他一样有会面对同样的挑战。所以呢我就会跟他一起说，好吧，那现在我能怎么帮你呢？
嗯，
而且我也会经常让他跟他分享我自己在某个方面的进步。
嗯，
就是我原来的挣扎是什么。
嗯，
现在我也在靠着主也在改变。
嗯，
那这样他就知道妈妈也是要靠主的。
嗯，
也是正在成长的一个人。
嗯，
所以这帮助他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会太过于的低沉低落。
嗯，
他还仍然有希望。
嗯，哇，非常棒。也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并不是需要做一个完全的人。
对，
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会悔改的人。
嗯，
那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会反省然后会成长的生命去给孩子们看见的时候，这比我们对他们说几千遍都要来得更那，因为这是言传身教。
是
啊，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讲，因为他们不像孩子了那么好这个糊弄哈。
嗯，
因为他们是眼睛是雪亮的，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考的模式，他们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际关系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刚刚海燕姐分享的，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尊重他们，向他们敞开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高高低低，成长成功失败，
是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引导。
嗯，
因为我们是爱他们的牧者，然后呢他们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走。
是的，
所以这个是对父母亲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嗯，
那嗯，海燕姐还想要再挖一挖你，就是很想知道说你在你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其他人的孩子哈，教会当中孩子，嗯，你有没有碰到过非常难的个案，然后难在哪里？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孩子，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最难的还是在父母方面。嗯，我讲讲这个孩子的情况。其实我对这个孩子的了解不是很多，是经过朋友介绍，那我就在微信上辅导他。那这个孩子呢是有抑郁的情况，所以呢他已经好长时间他退学休学了，就不去上学，他怕去上学会让他很有挫折感。那之所以难呢，就是这个孩子最后他还是愿意又去上学。
嗯，
那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在微信上就很多的鼓励他去面对，然后同时也理解他的感受各方面。嗯，但是呢就比如说有一天他就给我发微信说，怎么办，我想去上学，但是我爸又跟我说一堆，就是让他很沮丧的话。
嗯，
特别是没有看好一个好的时机来说这些话。
嗯，
所以就是比如说清早起来啊，就孩子心情还没有不好的时候，
嗯，
就说跟他说什么你现在如果不做好的选择，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啊，
嗯，
各类的。 让孩子觉得很沮丧。
嗯，
所以我就觉得父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反应，还有他们什么时候当说什么样的话，都是值得注意的。
所以说刚刚海燕姐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做青少年事工其实也包含了做他们父母亲的工作。那做他们父母亲的工作呢，靠我们自己单方面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有教会全体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与教会其他的事工的负责的同工去商量，看怎么样集体的来扶持这个家庭。
是的，
比如说可能婚姻家庭事工呢，就要去探访他们的这个父母亲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然后呢，主日学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子女教养的课程。然后牧者的主日讲坛可能就要讲一些家庭关系怎么样调和，怎么样彼此的原谅包容等等。所以其实没有哪一个教会事工是单独存在的，是吗，海燕姐？其实我们是需要教会全体一起来扶持支持这群青年朋友们，使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教会的家作为背景。即便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不够完整，可能破碎，可能不够理想，但是呢，我们却因为提供了一个基督的家庭给他，使他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可以分享他自己，同时呢，还可以成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祝福。
是的，我还想到一点，就是我们也把孩子也最好把他们的整个一个整体的家来纳入我们的考虑当中。
是，
因为毕竟那是孩子的环境，是他最亲密的一个环境，家人，所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应该整全的来考虑怎么来帮助他们。
是，所以其实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更多时间可能是需要花在祷告上面，为青少年，这位青少年祷告，为他的父母亲祷告，为他的手足关系祷告，为他的同侪的关系祷告等等。那我不知道，就是海燕姐，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他们的父母亲责难过，或者是被误解过，或者是你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很无力，不能为他们做什么，觉得自己很软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当然有了，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进孩子的心，怎么帮助他们敞开，还有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不是能够有效果。所以真的是需要祷告，特别的需要祷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放弃，有没有想放弃算了啊，算了，交给别人去做了，有没有过这种想法？或者是有没有求救过教会里面其他的同工，说哎呀，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想一想，一起来服侍这个年轻人？
有啊，我也曾经尝试，就是和一个外国的姐妹合作，一起来做这个
青少年
的施工。他甚至他年龄也不小了，他还带着孩子们去打球，为了跟他们建立某种联络，真的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让孩子们，形式都不重要，主要是让孩子们能够体会到一种爱。对，这个是应该是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在服侍青少年，其实服侍任何一个族群，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需要让他们清楚的、亲身的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和关注，并不只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其实最终真正能解决他们问题的只有上帝。
是的，
而我们呢，只是一个常常正儿喜欢用个比喻，就是我们是一辆救护车，我们把病人带到医院，带到那位至大的医生他的手底下，让神可以亲自在他们生命当中动工。
对，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和孩子建立了某种关系以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管教他们，也可以管他们。其实这个会让他们觉得更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很在意他们，
是
希望他们成长得好。
是是，所以爱就变得完全，因为爱里面也可以包含了圣洁、公义， 那只有这样的爱才可以带来生命真正的改变和突破。
是的，
所以感谢今天海燕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宝贵的经验，非常的感谢神能够赐下这么忠心的牧者在我们的青少年的生命当中去继续的陪伴他们成长。那珍儿也非常的期待透过这个节目的帮助，使更多的人可以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对青少年的生命成长有负担，愿意付上代价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好，也愿神赐福给您。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呢，珍儿邀请您和我还有海燕姐一起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我们向他感谢，我们向他来祈求。
好的，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从未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当我们愿意服侍你，跟随你，把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你就将那又大又宝贵的事情赐给我们，就是这群青少年孩子他们宝贵的灵魂。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荣幸可以服侍他们，陪伴他们。也感谢你借着海燕姐的生命和她的侍奉，也祝福了许多的青少年。孩子也相信你会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可以祝福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牧者和传道和同工，好叫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生命在你的祭坛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将我们掰开，像五饼二鱼一样的喂饱许许多多的青少年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庭。求主你来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和我们手中的工作，愿你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时刻里你的爱从来就没有减去。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我们唯一的同伴就是你。中你的